根據中國地產諮詢機構克而瑞研究中心2月1日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29個重點城市今年1月的整體成交量是1429萬平方米，較去年同期銳減 46%， 其中北京、上海、廣州及深圳等四座一線城市的總成交量是285萬平方米，比去年同期降幅達 38%。 至於二三線城市總成交量達1143萬平方米，年減 47%， 亦都是接近腰斬。另外，在香港註冊整合中國多個房地產指數系統的中國指數研究院近日亦都發布數據顯示，中國100座城市1月的新房均價為每平方米 1.6 萬人民幣，大約是2518美元，連續3個月走跌，其中貴陽、昆明、北海、哈爾濱、南寧、南昌、煙台等13座城市，無論是新房或是二手房，連三個月三連跌。對此，位於台北的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數據副總監劉佩珍表示，中國房市價量雙跌，主要是與中國所製出的各類調控措施有關，例如限購、限售和限貸等，這些打房力度又大又猛，從消費端令到炒房熱潮急速冷卻。其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從產業端打擊壟斷型民企或者富商，以及監管機構制出三道紅線，要求過度擴張的地產開發商必須盡速恢復財務健全制。再加上美中兩狂的貿易與科技戰持續燃燒，都影響到整體的經濟發展及房市。三道紅線指的是中國監管部門對地產業劃出的三道指標，分別是扣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大於 70%、 淨負債率大於 100% 和現金短債比少於1。一旦超過就踩到紅線，被劃歸為紅檔的民企必須盡快降檔，亦都是下調負債率。一般分析認為，這三道紅線就是恒債近期爆發債務違約危機和信貸緊縮的原因之一。
民主国家比较偏向市场机制去做调整，中国房市的政策不管是收紧或者是松绑，它的频率明显比民主国家来得高。而且它
刘佩珍对美国之音说，民主国家比较偏向市场机制去到做调整，中国房市的政策无论是收紧或者是松绑，它的频率明显比民主国家来得高。而且它在的中国的调控的政策上面有时候紧缩的话，会是比较明显的，对于民众的居住权利可能就没有考量到那么多。刘佩珍又表示，中国房市在去年下半年开始低迷，虽然央行在去年7月和12月两度下调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以释出资金拉抬房市和股市等，还表态要将房地产业导向良性循环，并于降准之后再在今年1月出手降息放宽银根，但除了对股市产生短暂的刺激之外，房地产市场受到疾病和全球经济衰退等大环境的拖累，依旧萧条。
现在全球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消除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这个变数，还有美中两强的贸易或者是科技战，也使得部分中国的行业发展跟就业的情况比较不如。
刘佩珍说，目前全球仲系冇办法完全消除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嘅呢个变数，仲有美中两强嘅贸易或者系科技战，亦都使到部分中国行业发展同就业嘅情况比较不如预期，呢啲都会影响到居民嘅收入以及信贷嘅扩张。所以呢啲的确喺今年嚟到讲，中国房地产景气面临到比较不利嘅因素。除咗经济景气嘅因素，香港恒生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兼任副教授吴明德指出，中国楼市不振亦都有政治利空的因素。他说，打房实为习近平党内权力斗争的一环。吴明德又表示，中共将于秋日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之前，习近平为了确保第三任期的续任，已经通过经济等各种斗争的手段打击反习人马， 单单是年初到而家，习近平就已经打下了三只大老虎，包括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张永泽等三名中共高层官员。
所有的贪官，他们大部分从房地产里面令自己富有的。习近平要断了你们赚钱的机会，政治上令你没有钱。你看，
吴明德对面的张话，所有的贪官他们大部分从房地产里面令到自己富有的，习近平要断了他们赚钱的机会。政治上面令到你没有钱，你看恒大、海航通通变成了没有钱的企业，所以他要在政治上只有他一个人，从以前军队到公安他通通把持了，最后他并没有把持的是企业。现在来了，吴明德认为从高科技教培到房地产业的民企，习近平一一以整顿乱象为名重拳出击，背后锁定的其实都是他的政敌。他又说习近平叫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亦都有抑制房市的效果，但这些都是表面的假象，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他个人的权力。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一年中国各行各业衰退，失业人口增加，民众的购买力亦都急速下降，房市的价量当然缺乏支撑的力度。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系副教授庄孟汉曾经多次亲赴中国视察楼市，他指出中國已經喪失人口紅利的優勢，對外貿易亦都遭受到阻礙，美中關稅戰開打之後，不少外企亦都被迫出走，再加上中國人口老化和貧富不均問題持續惡化，尤其是經濟趨緩之後，失業率攀升，拖累到民眾的消費力以及房地產買賣的市場。莊橫漢說，中國很多城市過度依賴標售土地的方式來到引進外資，並且增加地方的財政收入，再加上官商勾結，亦都就是地方政府開發商和金融機構相互勾結，衍生中飽私囊的貪腐的問題。
最大的问题又出在就是马云所讲金融机构的监理机制不够完备，所以很多的钱都流到了私人的口袋里面去，开发商利用机会洗钱，然后洗到国外去弊病丛生。
张万汉对面的尖话，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生在所谓就是马云所讲的金融机构的监理机制不够完备，所以很多的钱都流到了私人的口袋里面，开发商就利用机会洗钱，然后洗到国外去弊病重生。另外根据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去年底的统计，全中国有12个城市的财政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超过 100%， 其中温州位居榜首，它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达 179%，其次是昆明的 163%， 福州的 153% 和杭州的 140%。 在这个前提之下，庄孟汉说，只要地产开发商倒闭，就会衍生一连串的骨牌的效应，包括买房屋的消费者可能遭受损失，地方财政亦都会陷入困境，它的债权银行亦都会产生相关的系统性的风险。虽然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去年创造的行业 GDP 大约只是占中国整体 GDP 的 7.5%， 但是分析人士说，假若加计其他相关的产业，譬如钢铁和水泥等的行业，总产值可能高达中国整体 GDP 的1/4。庄孟汉指出，这些占比高出其他多数国家的一倍，不是那么正常，尤其他说中国有高达80%的家庭财富是来自房产，这些代表炒房的风气非常之盛行。再加上根据中国经济学家任泽平的估算，中国在2020年的住房总市值约是占整体 GDP 的4倍，远高于美国的 1.5倍、日本的2.3倍，甚至法国的3.5倍，这些代表中国房市泡沫之大，有朝一日非破不可。
美中贸易大战之后，他们的房企2019年是倒闭的377家，2020年是470家，去年上半年也将近250家，整年应该有。
庄孟汉说，美中贸易大战之后，中国的房企2019年是倒闭了377家，2020年470家倒闭，去年上半年亦都将近有250家倒闭。 整年应该有500家以上。更严重的就是超过好几十个城市所谓的鬼城出现了，盖到一半没钱了，有问题出了来了。单单云南就有80多个地方有鬼城的问题。庄万汉表示，房企倒闭衍生骨牌的效应，造成其他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的风险，譬如工人失业问题、工程款和银行贷款等债务清偿的问题。另外，老百姓投入不生储蓄买房，就等不到交屋，即使是交了屋之后，房产市值亦都大跌。他认为这些损失中国官方根本无力解决。观察人士预期在习近平喊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又出重拳打房之后，中国房地产业市场的萧条恐将持续，而且短期内难以逆转。在这个前提之下，庄万汉认为中国并没有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或者是所过的本钱，因此他说中国若是想要重振房市，除了处理问题企业之外，还必须更开放串联全球的资金和市场，才有机会活络国内的经济并且支撑房市。以上是美国之音金谷台北的报道。